呀，基本上这个价值观它是有相对的一个竞争性的哈。当圣经讲到说马门跟神来比的时候，表示说马门就是钱呐哈，就是金钱或者是物质哈，它会成为一个跟神竞争的一个对象。它其实是神所造的物质，是给我们用的，钱是给我们用的，我们需要用钱没有错。但是呢，人有可能把它放到跟神一样高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宁可要这个钱、物质，他们的利益，等于说短暂现在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珍珍珍啊珍呃珍贵的珍哈，就珍视到我们需要一位真的神，把那个真的神的这个价值，等他们不需要神就对了，可以这样讲，不需要主耶稣就对了，嗯。是的，看他们看重什么呢？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上也讲哈，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里面。那刚才钟慧提了一点说，他刚才是在讲说，他们怎么那么没有怜悯的心，怎么没有，竟然不为那个被主医治好那么奇妙的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被赶出去的，被耶稣把鬼赶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人高兴啊，或者是感谢，一起感谢耶稣，反而要叫他走。所以，当我们的价值放在物质的时候，哈，人的价值跟人的尊贵就会减少。当我们看着一个人的外表，以外面穿什么，看起来怎么样的时候来看他的时候，那些外面的这个，比如说他戴着金钻戒啦，戴着什么那些，以这样来看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尊贵度就会低于那些物质。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神所创造的人是很尊贵的，有神的形象，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结果就变成沦落到比物质还贱，变成这样子，这是人的一个虚妄的一个看法，没有神哦，就是会这样子。嗯哼，还有吗？有没有想到其他的原因？在台湾哈，确实是有这个怕鬼不怕神的这种现象啊，拜偶像的人，他们宁可要用很多钱去请人来贿赂这些也是一样，咱们也这样，这也叫做是这个鬼了哈，就是。他们也拜鬼，也拜神就对了哈。但是呢，有时候要用很多方法、很多钱来，他还不是驱邪哦，叫什么？叫安顿他们，来安顿他们啊。比如说像现在台湾的话，就叫做鬼月，就是他们要出来吃饭，所以要整个月哦，就要摆一些东西出来，这样啊，来贿赂他们，来安他们啊，就让他们不要作怪啊。明明知道他们是在作怪的。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明明他们知道他们是作乱的，可是呢，我一定要不要得罪他，不能得罪他们啊！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刚才为什么以赛亚书说那些拜偶像的人会到这个地步，没有知识，没有聪明，不醒悟，然后心是塞着的啊！他们不会想啊，思想刚才提到思想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
师母，我
是，
还想到一个，就是，
是。
像刚才说的是，宗慧姐妹说对他们对那个人没有怜悯，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世俗就是日常的，其实也挺常见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假设院子或者是我们的周围马路上有一个穿得很脏兮兮的一个，甚至精神不太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都会躲着他很远的走，甚至会跟孩子说：“你离那个人远一点啊，他有神经病啊，或者什么的，不要跟他说话呀什么的。”那在当年，我想可能也是这种情况，甚至大家都躲着这个人，甚至很嫌弃这个人，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人当做一个自己村里的人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他们也很难会是为他而感到高兴，或者是什么，因为他们甚至就是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就
是
是
的。
这种态度，对，我们现在生活中也会有这种，
嗯哼，
对，
不
嫌
把他
弃的
当
人，
人的，是的
甚至
呀，
长得很丑的人呐、啊、残疾人呐、啊，可能都会被人去
是的，
嫌弃这样。
是的，是的，那个稀奇或者是那种惊奇，或者是会 会害怕，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特性，这个不是问题哈。这个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他不正常，比如我们说已经发疯的话，那我们当然会避开哈。这个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会怎么样，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了，可以这样讲，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不是问题啊。这问题是刚才那个炎帝兄讲的，已经没有把他当人看了啊，不把人当人看了，变成这样，就当他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看成就是一个。哦，就是已经不是人了，啊，这个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不管哪一种人，不管怎么样的人，都有神的形象。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的。
嗯，我在想，就是刚刚就有突然想到，就是说，就是这些人，他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分不清楚，就是新蒙的之由，就是根本搞不清楚哪个更厉害。就可能还觉得那个鬼厉害，没有更没有根本没有认识耶稣这个能赶出鬼的这个人更厉害。我觉得他有糊涂的，然后呢，觉得也可能那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习惯了，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人被鬼附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们那些在邪恶势力下的人，这些人可能觉得很常见，
是，
然后所以就颠倒黑白，然后反正四分不清，
当正常，是的。是的
啊，对，是，我就这个意思。
嗯哼，是的。
除了他的价值观有问题以外，他也不认识，所以他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甚至可能就觉得你好像会不会觉得你还到这儿来显摆你这个什么赶鬼的这个，所以可能讨厌他，可能就是这样。
嗯，我们这里不需要这种人呀，威胁到我们的原来的价值观，威胁到我们原来的秩序，哈。世上出几个疯子，出几个不正常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啊。哎呦，这样的人竟然或许呢还会有点怕，说到底你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就回去传福音了，等于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有一群人，好、啊，所以圣经上刚才告诉我们说属神的，还有属世界的，嗯哼，是的。
那么
是，请讲。
刚才您说的那个属神属世界的，就想到可能是跟我们的所处的身份不一样，对这个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受。是当我们看到一件神迹的时候，特别是灵界的这种这种不能叫博弈，应该叫什么？就是神赶走了这个邪灵，赶走了鬼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神里，我们会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会特别的觉得感谢主，哈利路亚啊、但是当我在想我自己，如果当时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是说他生病了哈，比如说他癌症他好了，不是这样，只是说他那种精神失常。我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三四线城市，那时候的残疾人和精神失常的人好像没有被管起来，就我在院子里就能看到有一个挺大的男孩，他其实个子蛮高的，可能十几二十岁，但我们是小学生的时候，他经常可能想跟我们玩，他就站在那个路中间不让我们过去，我们都吓得要死，但他表现就是明显他不太正常，当然他肯定不是被，我觉得他不应该不是被鬼附。那还有一个孩子是他是脑瘫，他也是很大了，在我们我常去的奶奶家的对面，他每次打开对我们笑的时候，他当然他也是身体上的疾病，他远都没到那个被鬼附的那样一种地步，但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怕的，特别害怕，就不知道怎么面对。其实到成以后，我们也会有那样一种感受。但是我想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灵界的这样的一种是怎么样去叫运作还叫什么，这个词不太对可能哈，就是灵界是怎么样作用的在人的身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能感谢神了，就不是那样一种在撒旦的权下，就是感觉好像大鬼制服了小鬼那样一种。那样一种觉得灵界的力量不可控，什么时候我可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哈，就是
我了解，我了解，
神和属界 我们会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事情。
嗯嗯嗯，是的，是的，等于说跟着我们对灵界的理解，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世上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层面，不是都验证的，都是这种叫做什么唯物性的，不是这样子啊。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权柄上面呢，有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嘛，那空中掌权的，掌恶权的，啊，那哎呦，这是神的一个次序里面的一个里面的结构了，哈，啊。那神容许他这个时候掌权，有他很重要对于救恩的目的呀。你的意思就是说，人对灵界的，其实人对于那些不正常的人的啊反应，不晓该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会怕他，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啊。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是孩子的话，啊，特别是如果对方还有的人精神错乱，还会有要打人，也有这种情况啊。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很脏兮兮的啦。啊，拿着一堆他的包袱啦，走在路上啦，哈。那事实上，我们那时候也是有一些人在路上这样走的哈。可是呢，好像他的名字都人还会叫他，哦，那是某某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啦，哈。啊，然后有一个季节性的，生理上呢，啊，有一种季节性的，到了好像桃花开，他们就会开始发作，然后有时候就安静一点。我们你讲到这，我也想到我小时候其实有很多这。那对于那些呢？我没有感觉那个时候了哈，我没有感觉我们会特别排斥他们，就是顶多会说哦，那个某某人的孩子又出来啦，某某人的太太又出来啦，哈，那他们就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嘛，因为家里没有办法管住他，他们就会出来走。那只要他们没有危险性，他们就是这样，等他们一种生活方式跟他们的一个表态这样子呀。Yeah.
那我现在还其实，因为我们以前生活的院子有一个人，有一个男孩，我搞不清他是什么，他老是自言自语，年龄很大，他都不叫男孩，他应该快40岁了。从我在那十几年，然后那天我去附近买东西，偶然回去那边，然后他又从那个院子里又出来，然后我忽然发现，就是他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就是变老了一些哈，他拿着一个。收音机一边重复，好像在跟收音机讲话。我觉得我好像我在车里面在等买东西，然后我就在好像我觉得我在偷看他，因为如果他正眼看我一眼的话，我就会觉得一激灵，我就觉得他最好别看我。然后他如果看我，他如果对我讲话或者我应该干什么，我怎么觉得我的。所以刚才讲到说，他现在害怕看到这个被鬼附的那个入魔鬼哈附的身上的人，我就想到我自己这个心情有点被没有被更新吗？还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个我们就基本上今天我们要学习到，就是说耶稣特别为了这个人主动去面对他，找他，医治他。把鬼赶出去，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对每一个人，只要是他所造的人的那种珍惜，那种怜悯啊，刚提到那个怜悯的心啊。所以至于说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知道怎么面对的话，我们真的是会不知所措了啊。那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啊，我有一个我。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团队哈，我们团队在台湾做那个叫做营会哈，就是福音英文营会的时候，那我们一团会有十个人，那我们就会全省哈，全台湾省这样子啊，就是全省这样子安排到哪里，我们就需要搭车到哪里这样哈，有的时候是开车，有的时候是搭车，有时我们搭火车哈，团队搭火车，一团人就进了火车站，然后就有一个。脸上很脏，也是一样背着很多背包哈，然后在火车站里面就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口里念念有词，结果他就看到妈咪跟我们一起哈，他就看到妈咪，他就用英文讲话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愣了一下，他用英文讲话，他就用英文跟他说你 how are you 怎么样哈， 然后你就看着妈咪哈，她就走过去，伸出手来跟她握了一个手，然后就说 Sir, how are you? 就跟她讲了，好，就跟她对话了，好，你好吗？哦，然后到最后要就是我们已经要上车的时候呢，他在站内，那我们需要上到月台去，那妈咪就跟他说记得哦，耶稣爱你，好，他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就我们就离开了。那个画面让我很深刻，第一来我看到妈咪那种好像他就是以平常一个人来看他，他没有对他没有排斥，没有嫌弃，然后还是一样跟他讲说耶稣爱你，不管他听懂不懂，他跟他说耶稣爱你。好，那就让我有一个学习啦。我不是说我会像他那么的笃定知道怎么办。好，有时候要跟他那么脏的手去握手，我想我们也要突破，对不对？好，我想神会知道，神会连续我们啊，也会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啊，面对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要记得，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态的人，让我们觉得很失常的，让我们觉得他很孤僻的，好，他跟人没有连结的，或他是一个很自卑的，我们都要记得他有神的形象。刚才有句话讲得很好，把他当人看，人就是人，不要不当人看。好，我觉得啊，那个人的尊贵不会因为他的病，因为他的啊，这个不健全，就神就看不起他，不会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要很注意这个祭司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启发，还有我们的学习呀。以前我小时候也有，我爸爸会跟我解释说，哦，你看他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是啊什么哪一种的，因为我爸爸他是比较跟就是这个医的领域比较有关系，他就跟我说这是哪一种的。啊，是季节性的什么样的精神病？他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倒是没有谈到信仰的事了，就谈不是谈到灵界，就谈到这种是桃花风啊，一个是什么风啊，这样他跟我谈过这些啊，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很害怕了啊。我这样讲的意思说，因为那我碰到那些啊精神不正常的人呢，没有像这里形容的那么强烈哈，啊，这些人呢好像也就是某一种层某一种人，然后呢也偶尔会出现几个人，然后他每一年都还在那里啊，哦，那我也没有感觉特别的怎么样的去怕他，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去有什么动作嘛，有的会哈，会的可能就已经被带走了这样。嗯哼，
师母可以问个问题了吗？
好的，请讲。
就是这前面一点那群猪到海里投在海里淹死了，然后那猪死了，然后不是鬼附在猪身上吗？然后那鬼去哪了呢？就像你说的，那鬼就到水里去了。
对，有人就是他们会漂流，他们会游，就是游荡。他们总是在找一些可以附的，找机会，他们在游荡。嗯哼。
哦，明白了。
嗯哼，有人在研究这个了，这个部分专门研究这个巫鬼。哦，他们的居处，他们不会，他们跟人一样了，是活到永远，只是活在地狱还是活在天堂而已，不一样而已一样。那他们就是会游荡，不过好像他们有区域性了。从圣经整个去把它总括来研究的话，去如果注意把这个课题拿来做一个归纳的话，他们有区域性。好，比如说像那个但以理有没有？他说魔君呐，有没有？那个他是空中掌权的嘛，他好像他们有他们的区域了呀。嗯哼，是。
哎，师母，
这个，哎，是，请讲。
啊，没有，我刚好想到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可能是跟传统文化还有这个影视作品有关，大家通常认为大家第一次读经或者认为的鬼是指的就是像说的什么人死了以后的那种鬼魂，对对对。但是所以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跟他们说，就说圣经中的鬼是跟他们理解的鬼是不一样
的。是
的,
是的，对的，
对对，
谢谢你，这一点很重要。对的啊，就是让我们了解说，所以呢如果可以补充一点关于撒旦啊 撒旦怎么堕落，然后呢他带走了三分之一的这个就是邪灵跟他一起，然后就被摔到地上，然后他们就有这些撒旦的工作，他们会欺骗，他们会化妆，化妆成光明天使，他们有什么方法。补充一点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知识，我觉得是很好的，有必要的。是的，是的。有一句话说装神弄鬼，有没有啊？其实魔鬼本身就是有这种装神弄鬼的一个，等于说他让人家去想象或让人家去领受到的，好像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其实他是灵，他是看不见的。那他们为了要让人有一种害怕啊，所以其实那也都是想象了。那些影片里面谈的那什么我们的聊斋志异什么那些哈、啊，那基本上因为人虽然我们没有那种特别被教导或怎么样，灵界是有的。刚才提到那个灵界是有的，立波听到了哈。就是灵界，我们有灵界，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可以给，当我们在带对方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一定顺便让他知道说，哦，我这个非常重要哈。谢谢炎弟兄提出来啊、这个里面的鬼跟我们想象的那个青面獠牙啊什么那些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不是人死了变鬼那种啊，而是本来就是他的邪灵啊，那是存在的。嗯，但是我们有的耶稣，我们有的主哈。啊，何等的奇妙的大能啊，还有神对我们的保护，怜悯就有保护，所以我们是不怕的。因为耶稣要离开前呢，天上地下权柄都在我的手上了，他甚至把权柄也给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有主的人，我们属于主的人，就是活在光明中，然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嗯哼。
师母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是大家比较可能是影视作品里比较怕的那种厉鬼，但是还有的比如说他们所谓的拜什么祖先的什么那些，或者是死去的亲人的那个其实他们以为是祖先的灵魂，但实际上也是应该也是邪灵所装扮的吧，就是所谓的什么谁谁谁托了个梦啊什么的，这种应该也他们认为的。对对，就所以，但是他们可能会所谓他们拜的那个祖先，其实就算显灵了，也是邪灵的，应该也是这种。嗯，
你就是不能信他就对了，不管怎么样。
对对对对，但是他会化妆成亲人的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哈，我公公去世的时候，我公公他们家族全部都是很迷信的哈。那他就被车子突然间撞死了哈。刚好我们就回去了哈，我们平常不住在那个，我不住婆家，可那一次刚好有一个什么节回去，然后就碰到这个事情意外发生，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叫做有没有像那个那个谁扫罗不是去找那个什么魂的引魂的那个叫什么交鬼的哈、啊、交鬼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观念就是那个鬼就是属于人死的魂呐、啊、哈、啊，那扫罗也有，旧约也有啊哈。那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因为迷信嘛，就有这个好像说一下子的交代，然后他们就想把他引上来，让他交代事情。他就真的哦，从老大、老二、老三交代到最后，然后我的先生许牧师是老五，他就开始讲老五了哈。他说：“你去信那个什么，没有讲出来，不敢讲出来哈。你去信那个什么，让我离你那么远。哎，这倒是真的哈。”然后就开始讲我的名字，说叫我要做什么，哈、啊，所以那种时候你会很奇怪，你会觉得，哎呦，他讲怎么讲的那么哈、啊，那么准哈、啊？那魔鬼本身他不是无所不知，可是他是有在观察的，他就像天使一样，在我们四周围服役的哈、啊，他在服役，他在观察的，所以呢，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去信他。我们知道有邪灵有撒旦，但是他你不能信说哦，那个就是我公公在说话，绝对不能信。好，那我们在其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那里，我们因为公公的那个丧礼嘛，我不可能离开。那当然我们就绝对不拜也不跪也不什么，但是呢就 那在场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这样讲啊，就是这样子呀。所以是的呀，不要被他骗了，各位可以这样讲。嗯哼，
是吗？
嗯哼，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些刚才你讲那个邪灵会附在一些活的生命上哈，那是不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景区玩的时候看到那个树上树它也有生命力嘛，他们会绑那个会拜那个古树，会绑很多绳子，红绳子一串一串的在上面或者说还有没有生命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些偶像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去看一下建筑或者历史的那个遗迹，但它里面是有偶像的，有的人还说很灵验啊，那我们也就是看一眼，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态呢，就是我会知道说那个偶像那个木头的那个镀了金的或者是什么金属的，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就放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有邪灵附在这个东西上面，可能我就是好像还不知道，就是看他就什么都不是，还是说觉得他后面是有邪灵在他后面。
他们所谓的灵验在什么呢？不是在那个不会说话，不会那个石头刻的或者是金子镀的，不是这些，是那个在从事这个宗教仪式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那个邪灵是在那些在服务这些偶像的人的身上。你们因为在中国呢比较没有办法看到这些迹象啊，或者那些场景，在台湾很多那些所谓的什么童啊，他们就从小有时候父母亲把他们献给神明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学习这些哈，然后就很多他们被邪灵哈也是折磨的，有的拿刀子砍自己，然后他们就说你看我都不会死，类似这样子哈。这个就不多讲讲，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营养的哈。但是那些场景的话，就让你看到说那个邪灵的力量就看得出来，他们可以走那个火不受伤，所以不是在死的没有生命的上面，是有生命的，是那一些那些我们讲的是叫什么，就是在从事这些宗教活动的人。帮人家看命啊，相命啊，好，或者是帮人家解释他的签啊，类似这些人啊哈，等于说交会这样交鬼了，好不好？那个鬼是我在讲是邪灵的鬼哈，就是跟鬼有交通的人呐、啊，这是意思是这样。是的，
明白明白。那所以其实像那个树那种，如果要是没有人在树下算命或者搞什么事情，那个、树也不会被邪灵附，是吧？
不会不会，我认为不会。从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角度，我认为不会呀，没有什么，因为没有他护的话的主要目的是要伤害，要毁灭人嘛，要蒙骗人嘛，那护在这个树上，树也不讲，他本来就是一棵树啊，你讲到这，我又有故事可以讲了。我爸爸在他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反正我看到那棵树已经是很大的一棵树了，长得非常茂盛。然后我爸爸就栽的那棵树哈，到了他去世之后呢，到人家拿去拜的时候，就像你讲，放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桌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大家就围着那个树，因为那个地方呢，我爸爸的那块田呢被征收了，所以呢，那里变成一个公园，那个树的地方刚好就是一个公园。那本来那个是我们爸爸的农地，后来被征收掉。然后那棵树就有一天就发现呢，它就被围了一个圈圈，然后就放了一个什么神，那神什么桌在那边，就看来有去拜了，就看有的掉这个掉那个的哈。哎呀，我过去看到，因为那树是我爸爸种的，我知道，我就心里就一直很不喜欢就对了。好，一方面呢，他们在那里拜拜， 啊，一方面呢，那是我爸爸种的树啊。那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就请我姐姐去写一个好像一个牌子一样哈，去注明说这个树是谁种的，就把它放在那里。哎呀，经过批准了哈，然后就说这个是谁种的树啊。然后呢，他们就，反正他们听说他们就什么签什么彩都中了，都很灵验啊。那甚至有人就牵扯到说那是我爸爸的树，所以很灵验。Oh, I don't know， 很多说法就对了。后来有一次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虽然我不是怕他，也不是说的，但是我心里面很不喜欢就对了。那我就很嫌恶了，我的感觉是很嫌恶，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能不能，好，虽然那棵树纪念我父亲，可是我认为这个时候我认为是一个。就好像在冒犯我们的神一样，那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后来呢，很奇妙的，有一次我们团队哈，去也是那个团队哈，我们去台，因为我们又常在台湾嘛，我们就晚上就去把那些东西拆掉，好，因为那个也那是公园是工地呀，也不他们不能来找我们，就把它拆掉。那拆掉就像机电一样，晚上去拆了哈，因为我都是同工的话，大部分都是女的，我就把它拆了哈，能拆就拆了。然后就在几年后。有一个大台风就把它弄倒了，啊，那个树根可能还在，可是那个上面就弄倒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感谢主，感谢主让我就挪去了那个的重担。嗯哼，所以今天晚上这个交通挑起我很多过去的事情啊，台湾这些事情很多，像类似的这种，对于这个邪灵的那个认知很多。嗯哼，
师母。
嗯，我说的可能有点偏了，我就讲到说你先讲吧，
你先来吧，你先来。
嗯，那我说我就是前一段看到一个是 Christian 讲的，就是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其实现在不是很多对这个 UFO 很感兴趣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挺有意思，他也蛮触动人，他就说其实这个 UFO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邪灵，他说你看那些有些跟那个 UFO 真正是有近距离接触基本上都是不好的，就是而且都是很不好的，就是那种让他们会做噩梦啊，而且这些人都是进入到这个就是 cult 里边，就是这种异端或者这种邪教里边，所以他们才会接触，他说正常的人实际上是不会的，而且给他们都让他们很恐怖，他说其实那个是那个邪灵，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各地可能这种它以不同的，就像你讲不同的形式要残害人，然后人也是越来越陷入这种迷惑里面。嗯，他因为那个电影嘛，他有很多的这个外星人呐、啊，什么要去接触啊，什么就这种 contact 了，很多人对这个是很着迷的。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呀。现在特别这种时代，那种以假乱真的那个太多了。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面呢，谈到那群人很稀奇，一个人的稀奇并不一定会带他相信主啊，那一个人的惊奇也不一定会让他认识到这个真神啊，那一定要到一个敬畏他才有办法归服在这个主的下面啊，所以有时候稀奇，很稀奇的事，我们不解的事，奥秘的事情啊，圣经说奥秘属于神的，那我们的奥秘不见得说是真的奥秘，就是好像我们不能理解的，超乎我们的理性以外的，我想我们就也不用太好奇心啊。那当然惊讶会有的，我觉得好像好奇心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不用啊，这个就是稀奇，并会带不会带给我们敬虔的心呐 啊，所以。所以我们也是要小心，没有错呀。
那么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在其实这都是在外边的还好，在内圈的，就是您讲到说奉主的名，他们就成了，我自己觉得连那个圣经都改了，说天国来了，本来主耶稣说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变成天国来了，我们就神赐给我们权柄，你那个脚踏的蝎子啊什么都不会，就是变成斥责魔鬼，我看圣经上也没有啊，甚至把人的病全部是说魔鬼引起的，所以就斥责这种病痛，捆绑病痛，然后就这个在其实在蛮流行的。
当我们听真理或者是读神的话的时候哈，我们 我们要最重要渴慕的是那个，就是好像渴，我们要真理，我们好像如鹿渴慕溪水一样，要喝到让我们饱足，让我们的灵里面可以复兴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些所谓的赶鬼啦，什么这些，那个都是在什么？在强调什么？强调做事情，强调方法，强调恩赐。那我们有一个原则，我渴慕赐恩者，我要靠近赐恩者，过于追求恩赐。我不是说完全，耶稣也讲了，道他也讲，他说我们会有这个恩赐，有医病赶鬼的恩赐，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变成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要讲宗教，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中心变成在强调这个恩赐的时候，啊，那我们也要有一点要节制，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有恩赐可以赶鬼的人，事实上台湾是有的哈，因为台湾这种啊被鬼附着的例子哈，特别是在海边，海边很多，那有它的特殊区域，真的很那个哈，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也。不能，我要夸口的不是恩赐，是神的大能，我要荣耀的是神自己。而且呢，我也不能，我的服事不是在用我的，不是主要在我的恩赐，是在于我是服事我的神。如果帮他当成一个搭张旗鼓，然后变成一个广告牌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就已经扭曲了。这是我曾以前哈看过那个一个红色的大布条，在台湾的哈。这个神医布道会齁、啊、有病的什么就特别像有些广告了齁、啊、那他的用意就觉得说我们就召集这些人，因为他们会体会到神的大能。那我们也从圣经知道神机并不一定会让对方真的相信主。啊、那真正有相信的，就像刚才那个他被鬼赶鬼恶鬼被赶出去之后呢，他有个心要跟耶稣。跟耶稣学耶稣听耶稣的，这是我们一个真的归服于主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每次讲到这个异端啊或极端的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就常会强调一点，那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我们不用好奇，然后呢我们也不可能这个会无奇不有啦。新的一定会出来，新的主张，新的一些什么一定会一直出来。那我们不需要搞懂它啊，像你刚才讲到这个从外空来的这些哈、啊，那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要有真的原则，这样比较重要是。那如果我们都不懂没关系，我们只记得说我们信的绝对所信服的是创造的神，是。救我赦免我的主，而且是现在每一天在教导我跟我在一起，他安慰我，他带领我，他管教我的这个圣灵。
那师母你想，就有的你也讲了但是也不听，就是认为说这个，我觉得按照那种理论就是人就不应该死，因为所有的病都是从魔鬼来的嘛，所以那就得永远活着，或者是那要在一起祷告，你说他有他，而且他觉得你对圣灵不 open， 你
怎么叫不干我听不懂，
就是说他认为你这样的是对圣灵的大能，对圣灵的工作你是采取没你不 open， 就是说你不敞开，你限制神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进到这个理念里边，就觉得说神的，如果大家的病都得医治，那就是神的大能的彰显，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信主。那你这样子你是不 open， 那他的那个理论呢，你也不信。但是你说要是跟这样的讲这些也，你觉得是他这样子没有说 focus 在圣经上，他觉得是你不 open， 然后还要在一起祷告。
我现在没有在讲谁，
我知道
怎么做，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原则跟我们的标准、嗯
啊、
那他怎么样来想我看我自己对神坦然，
对，就是如果要这样的，如果你是这种观念很不同，就是说在这种基本上，那在还能在一起祷告吗？很，其实挺难的，因为没有办法，他说了你也不能赞同。
如果不能同心，就没有办法同工了，对不对？
就在一起祷告，比如说需要在一起祷告，那还可以一起祷告吗？我觉得，因为我说了，我的确没有办法说阿门，但是
我们祷告是对神祷告啊，
嗯，
我们不是在听他祷告，我们不重点目的不是在跟他阿门，我们可以祷，我们跟神祷告，然后如果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等于说你
师母是我想接着那个刘蕾姐妹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她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她家里人生病了，或者她自己，她就一定要拉着你，就是你就请你祷告，让神医治我，或者是我父亲就快去世了，请你祷告，让我父亲就是意思活过来的这个这样子，就是这种也很难。你说你我们本来是不想这么说的，因为医治是在神。
祷告说你不用按照他的说法，你按照圣灵的感动啊。对不对？
嗯，就不用管他怎么。
我们不是在，我们不是在，用他的，我们不是在做他的中间人哈、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嗯嗯。
哦，那我们是在神跟这个被祷告的人当中，我们会为他的灵魂哈、哦，然后我们为神的心意可以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嗯哼。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也承认，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太小，就好像觉得反正这种事情不要麻烦神，或者是说好像哎呀神不会管的啦，啊大家都在生这种病嘛，那我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们就有点像类似格拉森那一群人啦、啊、我们就这种是一个常态啦，我们也不用太在意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啦。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神，离了神我们什么能做，即使我面对一个我自己好了，比如说我自己面对一个病痛啊，那第一个我知道我不用害怕，因为神掌管一切，那我需要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当然如果要检讨我的生活啊，我要以后要更好一点，我当然要检讨我以后就要注意吃啊什么那些啊各方面，但是呢我因为这个事情哈，如果为了这个事情的祷告的话，那我要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但是我也可以拥有身为一个儿女跟神求助或者是求医治的心，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有医治的大能，可是神如果肯的话，或者是对神来讲对我们的医治是对我们是对的是好的话，他一定会做，我们有这种对神的信心。好，可能我们往下两个会谈到到底医治是因为人的信心使他医治呢，因为耶稣常说你的信救了你。好，那到底是什么使人得到医治？那刚才刘磊谈的有点有人就在批评说你们就是没有那种信心，所以才没有那些神迹，是吗？刘磊是这样吗？
对，他们就觉得所有的、因为他那个逻辑呢，他们那个信念就是说病痛都是从魔鬼来的、所以神已经赐给耶稣升天给我们赐给权柄，我们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斥责这个病痛。那我说照这个逻辑呢，就所以就没有人应该死了，就是只有病得医治才能够好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够吸引。
你这个逻辑也不通啦，因为人到了一个年纪到了满足的时候就会死的嘛，这是一个罪。
我刚刚就觉得说对可以老死、但是不能病死，所以这个
OK 了解是。以前我妈妈去
您讲
我妈去查身体80岁了，医生说老太太你都没有病，因为他要做手术了，要做一个那个手术，他说一定要全身检查看有没有条件做手术。医生说你没有问题你都没有病。我妈说那我怎么死呢？、总是要有个理由死啦，对不对？那 OK， 对不起我不应该插到哪里去。我要跟你谈的是刚才那个严弟兄谈的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对于对方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讲，就是给他讲解给他听的话， 我们就告诉他，那如果说你认为说，因为他对方当然很希望得他的谁得到医治嘛，哈、嗯，那你可以，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为他祷告，啊，愿神的旨意成就，就是我们能够表达的，但是我们祷告是对神祷告，也不用对他交代嘛，呀、yeah ，
嗯，所以师母重点就是说，可能这是我的疑问，就是说，一个你祷告是对神祷告的，对方祷告他也是对、嗯、神祷告的，所以你如果你不赞成，你不说阿门就好了，你就 keep to yourself。
是的，是的，是的，不需要不相通的时候不要、嗯，我们心里面要诚实啊，对不对？ Yeah.
对。
那对付我们的旁边这个弟兄或姐妹，他要怎么样跟神去祷告是他的事情。
对，
神要听，要么怜悯他，也是神的事情，哈、啊。那我们按着我们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按着我就说，我等于说，我们就让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祷告，啊哈，
嗯。
其实神并没有说一定要医治嘛，也没有说过，包括保罗那个身上那个什么，他那个刺也，
是的，
祷告了几次，神也没有医治他，对，更何况我们，
是的。
对，
这些都讲了，
是，
但是他们有一套理论，
对、
啊，都不行。
他那个有点断章取义吧，他那个理论有点断章取义的取了几句话。
他就拿着他的观念是这样，然后他拿圣经来加强他的观念啊哈。但是我不是否认是有神迹，是有医治，我没有否认这个，哈。我们教会以前曾经有一个来见证人，他就是已经死了又复活的，哦，他身上都留着一些疤痕，他都已经皮肉都烂了嘛，啊、哦，我们是有，因为对我们不稀奇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都是看到神迹。好，哪一位要说话？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你了，哪一位？
没有，刚才
我好像有一位要讲，然后我要讲他就
把他抢掉，是玉佳。
嗯
本来我在，
刚才不是我，不过，你们如果讲完了的话，我讲讲刚刚我想问的。
好的，好的，请讲。
啊、就是，我就想到，嗯，刚刚说交鬼嘛，然后我想问师母是，像我妈妈以前，她有交鬼的经历，然后我就想问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她虽然受洗了有好几年，她就没有这方办法真的信。我后来就想说，当然他现在真的信了啦，就是受了苦他就真的是就信了、
嗯、
那他是不是这种经历会影响他，因为他没有文化，他也不会表达，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得观察哈，这样子去了解，就是他交鬼的经历呢是真的，那交鬼的那个人像算命他很准算了，比如说他会说我哪你、
嗯，
他说他女儿以后要开，比如说他没有说开公司的话，他就像先知说话一样说的含糊，但是他意思是你别人听懂，嗯、比如说能管、嗯、他会做个小头目，管多少人，然后呢，我妈妈问他那个要他想要修房子起很多年前，然后那个家国人就说你不要修房子，我告诉你了，以后有人会找你把他的房子给你住，正最后就真的是这样成的。然后说我身体哪一年开始不好，然后到五十岁就会好，我身体确实也没好，就是生病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很信，因为她总跟我说嘛。但是她信了主以后，她还是很信那个交鬼的人的给她讲的话。那我当然是知道我当然是知道这个是有魔鬼的那个能力。然后我呢，我也不好奇哈，我想问的就是，所以交过鬼的人是不是他的信主他会有障碍，是不是？
那种障碍哈。不是这种，不是描述的这种障碍。所谓的障碍，可以被试探，有时候会被试探。就等于说呢，他事实上，当他归主的时候，哈，那些等于就是弃绝了这些过去的这个啊，我们的旧的啊，特别是这个跟邪灵有关系的。啊，他本来是他相信的其实是相命师啦，啊，他相信的是人的一种啊比较奇异性的一种预言，这样讲哈、啊，预告哈、啊。那照理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只有一个主。那如果说这个信的人信了之后， 还是会跟过去的模式会没有改变的话，那我可以这样说，或许他的那个重生的生命，因为重生圣灵就跟我们在一起了，可能重生的生命还不确实。那么重生的生命是从什么？从悔改，啊，从决定，从自己做一个决定，然后只有相信说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的罪，我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类似这样，我都知道哈。那可能这个部分呢不确实，不是他故意的，但是somehow就不管怎么样，可能就是到还没有到一个确实的地步。那刚才你又讲到，就是说他现在真的信了，那你认为前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会不一样，他。
所以一定会改变。
他现在会每周无论什么天气都会去聚会，会祷告。
嗯，
然后还换了个手机，还我们回去暑假还主动跟雷平说：“雷平，你帮我装一下，我想听听那个讲道的。
嗯哼，
因为家里的三次教会可能不能牧养到他，他还哎渴慕，所以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在
对，是的，是的。如果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他一定是不一样的了。”一定会有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还是信心，他真的有信心他就不一样。
嗯哼，
就是会重生，是不是？
是的，是的呀。嗯哼，
嗯，我顺便也分享一下，你说好奇心，其实是我的好奇心。
等一下，我插，等于说他之前那一段时间呢，他事实上是又拜神又拜偶像了，可以这样讲了。他又拜女儿跟他又拜偶像。嗯哼，呀，
嗯，
好，
嗯，
讲，
嗯，讲。哦，我说我想分享一下好奇心这部分，就是我是吃过亏了，
嗯，
就是好多年前，我天生好奇心就很重，然后呢，我很想去探个究竟啊，就想搞清楚，就是好多年前的时候也年轻，然后我还没孩子，我就记得我啊，在我原来在服侍印尼的那个女士营这个营会的时候，他完了。那有个师母，印尼的师母就托人，他就找到我，就到我去进一个姐妹，那时候还可以到国内来办营会嘛，
嗯哼，
就然后所以他们每一年会来几次，然后呢他就托有把一个姐妹托给我，就在我们住的不远，然后我最记得他呢就来了教会，然后来了教会呢我就问他。我就问他，就是大概是聊天里面会聊一些基本的信息嘛，你几个孩子啊这些哈，他就说他的有个老大，我就记得是他就说十几岁，不知道是18还是15，我印象里就是比较大，但他看他的样子呢，他才30多，你知道吗？我的好奇心就起来了，我就说，我就意思就是要刨根问到底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嗯，
然后我这个问题问出去，别人就很尴尬了。就别人很尴尬，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很年轻，我事后才想我这个问题很不礼貌，然后就是这样呢，也就真的是就干了一个不美的事情了，本来人家可能可以服侍他的机会，完了他就觉得那就跟我的感受就不好了呗，然后所以呢后来他也不找我，然后所以我就说我就吃过那一次亏以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好奇心啊，这个要节制，就是你说的那个天性里面有些东西真的是要节制，所以后来我就乖了，就是不在这方面就很谨慎了。
是的，那神也在教你啊，对不对？哈，哦，呀，
是
我们这那你也愿意学，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哎，这本来就很明显的，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对不起。
师母，我还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可以，可以。
嗯，刚才您讲的，说有认识神的人，有圣灵、邪灵，绝不可能来找，就神的儿女是吧？或者说不是找，就是不可能附体在神的儿女身上是吧？嗯，然后
不会附身。嗯哼。是，请讲，继续讲。
嗯，他对不会附身。那我在想，就是还没有归信主的人，是普通的，还没有归信主的人，那他的 灵和邪灵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嗯，也是一些想法，我就说如果有不对的您纠正哈。就是他普通的人和邪灵，如果他比如就刚才说那个树上缠红绳，虽然树下没有算命的，但是他把自己就交托给这个算是一个什么，算是偶像。其实因为不是讲说我们的世界是神让撒旦暂时掌管的嘛，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权下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归信神的时候，当我们特别热切的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精力然后给一个受造的被造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敞开就给了邪灵一些入口？
当然
比如说
是
对酒鬼啊烟鬼啊或者赌博的人啊或者是对权力欲非常重的人或者是追逐金钱的人，他们有时候就能做出一些让人觉得非常残忍的事情，漠视他人的事情。我想那种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就是不能叫魔鬼附体吧，应该叫邪灵附体，这种应该怎么说，
这是刚才我讲的浮在整个人是浮在恶者的手下啊。这个酒鬼烟鬼这个观念哈，我不晓得是不是人自己去把它定出来的啊。现在很会讲一些什么有的人就赶鬼，就说我命令你里面什么样的灵出来什么样的鬼出来哈，因为事实上，所以我刚才我说其实耶稣问名字不是在名字是人的尊贵里面的一个认证。好，那巫鬼挟制一个人去伏在这个酒或者是烟的下面不能自由。所以我现在讲到那三点哈，就是很特殊很怎么讲，非常代表性的三点。一个就是人的关系就会有被破坏，就会有疏离。第二个是被辖制，他就没有办法有那个自主权管理治理的能力，就会被辖制，不能自主了，失控，可以这样讲。然后会有自残，会对于自己有自卑，会对自己好像很觉得活着没意思齁，或者是没有价值，没有人爱我，这些都是属于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用附身的时候，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格拉森的那个人哈，很明显他的身体被他入侵，那身体里面包括灵魂，包括魂，包括灵哈。就是说这个是全人就被入侵被占有了哈，但是有时候呢也有它不同的一个表象，但是基本上我提出这三点是它的一个症结点，一个判断说这个人之所以会关系上的疏离，有魔鬼的搅扰，或者是有魔鬼的诡计在那里，还有我们的这个控制不了。好，记得哦，第一个先分别，一个有神的人，他们也有在我们在世界的下面嘛，世界的那个下面哈，有神的人他面对的是试探跟诡计，没有神的人他面对的就是被他拥有被他辖制，但是这些症状都会有，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吗，立波？
嗯，明白明白，太清楚了。
像现在很多人一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就非常的自卑，非常的自怜，那个自怎么样，自恨自卑自怜，这个都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在勾引着我们被辖制，让我们没有办法自由，就失去了那个人的那个尊严跟自由跟自主权呀。
对，所以伏在恶者的权下和被鬼附还是不同的。
因为哈，因为我们想的被鬼附是什么？是像这个格拉森的病人的那种表态啦 ,OK? 但是表态很多种、嗯、被鬼附就有点好像他占你的，很明显的他就是占有你这样。好，那事实上或许信有耶稣的人怎么讲呢，你不是属于他的啦，应该这样讲好不好，你不属于他的。当、我们说被鬼附的时候，等于说你他就侵犯到你的整个全人里面去了。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被搅扰，我们被攻击，我们被试探。我们会有的，因为明明就是有啊，因为他我们服他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哈。
嗯，好，明白
呀。
为什
么？那对于一个属于神的人的这些所谓的关系的孤僻也好，关系的孤独，关系的疏离，或者是没有办法，会失控，或者会自卑，会没有盼望，这些都是一种病啊。这个是属于我们以前被盗，背着神的道的留下来的后遗症的病啊，所以我称它为叫我做什么呢 ？Starred OK 啊，叫这个我称它为一种被盗的病啊，就说它是属于神的，可是呢，我里面却有一种残缺啊，就好像瘫痪的病一样，还没有被医治。所以那个大卫说：“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比如说很会害怕，哈。那并不代表他就是神的儿女都不会害怕，我们也会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过分害怕、惊恐，以至于忘了说我的神可以有能力来解决我这个问题，过分的忧虑啦、啊。那到一个地步呢，会到一个胆怯，那个这个使徒行传，不是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胆怯，有没有哪一种人不能在里面的其中一个胆怯？嗯哼，这样有没有比较能够解释我在解释？
对，清楚很多了。嗯，就第一点，这个关系的疏离，师母能不能再多讲一讲？就是伏在恶者权下的时候，这种关系的疏离，它
首先是一个变。离间或者是分裂，就是他要破坏嘛，所以在关系跟关系里面呢，常常会借着人的一些心里面的不洁净，好，比如说我们会有嫉妒啦，有纷争啦，有这种我们的思想会虚妄啦，这些都是我们的旧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些呢就会让人跟人的关系有一种隔膜。到的地步我们就跟人就不能亲近了。保罗一直在强调，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肢体的关系是彼此要怎么样，彼此是爱要怎么样，
亲近还是什么，
爱要对了、嗯、还有也讲了、啊、要确实的相爱，很诚实的，没有距离的，不是代表说哦我们就好的不得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表态是一个很真诚的，等于说中间没有一个隔膜在那里，没有嫌隙在那里。可是这个当这个我们容许魔鬼来搅扰或者是攻击我们之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关系的，现在好多都是所谓的没有社交能力，有没有很多年轻人
对
没有 social skill， 没有社交能力，甚至有的到一个地步呢，看到群众或者要他讲话，他就很焦急，这个我们以为说啊，他比较不会讲话，好会害怕，很紧张，这个不是问题，我们都会紧张。可是到一个地步，看到人就会流汗，就会紧张，一讲话就怎么，这些有的哈，我不说全部哈，我们不要看现象，啊，就是有一些的是属于这个魔鬼的一种破坏，啊。人跟人的关系不会真实， 从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心就好像隔离了一样，跟人家隔离了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父亲哈，跟他的孩子跟他儿女哈，就好像没有从来没有交集过，有的是这样哈，因为母亲比较容易，母亲需要养他，需要喂他，还怀他，所以无形中这个当中，神就为人预备了一个这种，这个几代都是在一起的哈，妈妈跟孩子哈，跟儿女，可是这个父亲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说，没有 absent， 缺席的父亲，什么意思？他人在，可是心不在那里，他根本就跟他没有关系。像妈咪的话说，他爸爸到的他记得很清楚，到20岁才开始跟他有沟通讲话的时候，他说他记得很清楚，他总是看他就是安安静静的，除了他跟他妈妈讲话以外，他从来不跟他讲话，因为他们很年轻就生他，然后可能也他爸爸也是有那个很早就有那个一型的糖尿病，所以呢就比较特殊，个性也比较特殊哈。那爸爸人很好，因为我们认识他，他爸爸跟我先生关系很好。但是呢，就有人就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距离了，可以这样讲。嗯哼，
师母，
嗯哼，
嗯，你说到那个这个方面的时候，我就想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家女儿就跟我交流了哈，然后她说到她。在学习上这学期因为初三最后他比较其实比较焦虑，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去他讲他很害怕老师，之前他有跟我说，他说我社交真的不行，他讲我就有恐惧有害怕，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当成一件事，然后当时他昨天跟我说的，他说当老师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害怕，然后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腿就在抖。我不知道，我说你没犯错，老师就喊你可能是他说像英语要背书，我本来都会背的，但是我到老师那里我就不由自己发抖，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我昨天也跟他分析，我讲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爸爸那种保护，没有安全感，所以导致他有这样的
他会怕全病吗？
会，因为他们的老师好像他们的班主任比较严厉，他可能没有过度的去打他，但是他可能看到老师对别的同学的态度，所以他就很深恐惧的那种心。
这个原因可能也很多了啊，里面的问题可能也很不能说，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就好像就可以辨别怎么样。那基本上我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好吗，他这个一个会到一个发抖的地步，就表示说他是有生理上已经受到这种害怕的冲击了啊。那是不是因为他很怕权病，那为什么会那么怕权病，是不是有被权病伤害过或怎么样，这个我们就不细讲这个内容了哈，内涵了。那我要这样讲，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被医治。很明显的，他是比正常一般的人的害怕的程度要重得多，可以这样讲吗？对不对？好，我们害怕的话，手会抖，他脚会抖，啊，这个就等于说有人害怕，可是他就会冒冷汗呐，啊，有人就害怕，就是顶多就是知道我在害怕，啊，就是程度不一样，啊，那他那个程度性的不一样，啊，不管怎么样，如果那个已经会让他觉得他不自由了。那我们绝对可以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我们可以求主医治，让他依靠神。如果他是安全感的问题，也可以用依靠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依靠啊，可以用这个来求神帮助他。那至于说分析到底怎么样啊，我认为可能是从多亲近神开始比较好。啊，如果去分析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分析的不见得很正确。然后我们说，那么给专家分析，我们也要小心啊，因为这个世俗的人文性的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的方法，他们的那个哈，有时候事实上是也是一个属于这个科学上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会迷信科学的，有时候迷信权威，迷信科学，不是所有的权威都不对哈。神容许给我们专业性的权威给的那个能力哈，但是如果不敬虔的人，他所出来的一定会带着没有神的背景的那种思维模式。所以最好的就是，如果是属于害怕安全感的问题，那就承认说我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像跟神呼求，我们依靠神，求神帮助我。
嗯，
那个，哎，是阿妹，你是什么时候见证说你那个祷告？哦，我们的妇女聚会，好，我们当中那个阿妹，好，她提到，哈哈，就是，阿妹，你要不要自己讲一次啊？就是你以前很怕人家叫你祷告，然后你怎么？你要不要自己讲一次，好不好？
哦，好的。
好，
不是上次不是说祷告，所以我就是每次祷告我就很大压力，因为看到人家，哎，祷告个个都讲得很好。但是我就是讲不出来，就是有时候就记得讲什么，倒是在讲那时讲不出来，所以就觉得很有压力。就是说那次去祷告去那个Wendy 家一个就是
我解释一下，在一个有绝症的我们的姊妹家，她去看她。好，你讲。
对，然后呢，她要祷告，那我就说要就求神就给我就是控制我的情绪，因为但是看到他这样子病，我们又做不了什么，那时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又会我自己又很容易哭的人，到时我就是很感动吧，那天去我自己开自己感就圣灵在我心里面，我就说哎，好吧，我们谁有感动，谁就开声讲话，帮他祷告。所以呢，那天真的神圣灵在我那里动工，所以我就大胆讲出来，最后讲的我都哭了。他就是去安慰我，一个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有时候很 sensitive， 我不可以就是说哎呀希望他早日好，还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就他还安慰我，他很有平安那样子，所以就是要学习祷告，要操练，要多点操练，就这样子。
我觉得你讲的时候哈，我的最重要的是说呢，你把你的其实你很害怕在人家面前祷告，啊，
对，不真的，
你不会祷告，可是你会把他以为你不会祷告，把你那个心里面那个害怕呢，因为他现在呢，阿妹现在呢，那个美玲姊妹哈，她现在有把特别一个时间，她就是本来上班，现在拿出来就是要去服侍，要去关心人啊，他们跟阿姨他们几个人哈，那她要去。看那个现在就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都可能看起来是时间不长的一个我们的姊妹了哈。那她呢，她上去服侍，她又想去，又心里又很害怕要怎么讲话，然后她又很担心，她是一个很容易就是情绪控制不住的，因为她同情心很强哈，她有各种她的担心，包括祷告也好哈，包括只要讲什么话，所以她都跟等于说。他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是跟神讲了，然后隔天他体会到神就帮助他，让他不是像他想的那种不能控制的那种难过啊，然后甚至让他是那个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就来祷告，等于说跟他平常是不一样的，就让不是让我害怕把我压着，而是我让圣灵来主导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个想法哈，就是怕就怕的去没关系，哈，你们懂我意思吗？有怕，我有怕，我知道那不是，我希望我不要怕，可是我还是会怕，那我就怕着向前走，但是我有一个安全，有一个信念，说我依靠我的神，我之所以愿意再向前走，是依靠我有神可以靠。 那我本身是软弱的，我是弱小的，这个不是问题。好呀，好，谢谢。然后我回到刚才那个吕梅提到女儿的事情，我们不要否认她的感受，我们不要跟孩子说这有什么好怕，没有，每一个人都会被老师叫出去啊，每个人都很容易害怕啊。我们要同情同理啦，可以讲同情跟同理都有哈，就是他就好像他，你就是他一样，在他的情况下你也会像他这样子，不要否认他的这种软弱，但是呢我们给他一个信心的一个助力，说我们靠着神这个一定可以被医治，这也是一种算是一种，就像保罗刚才那个杨静提到保罗，他跟神说呢，我有一根刺，就好像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了，在猜想，有时候是病啊是什么好，但是那个软弱那个会干扰他的那个刺，那神说我恩典够你用，所以主权在神，要不要听，要不要让我们啊把那个刺拔起来，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跟他求。啊，保罗求了三次是他们的医师说很重复很认真的求啊。那即使怕，即使有这种症状，不要忧虑，不要担心，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神都可以医治，然后等到他医治了，就是要荣耀他的名，就是要让我们为他做见证。
是的，我昨天也说，我说也可能是神借着这个环境使你去转向他。平常可能都是我督促他，我说你没有亲历的去经历神，只是妈妈的神啊，那你就不妨我说你在你就是有难处的时候啊，在害怕的时候，或者都可以去在心里交给神，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他说那我是不是试探神，我说这不是试探神，就是你真的是向神去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俩一起的祷告，他说他不会说啊，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是由心而发。我也告诉他，我说神必垂听。
是的，直接带着他。好，我们对孩子的情绪表达哈，容许他表达。然后我们首先呢，第一关要去安抚他们的情绪，同情也好，同理也好。好，那之后呢我们实际的带着他，好像做一个教练一样，实际的陪着他去做啊。道理的方面呢，我们不要期待我讲的分析了很清楚的道理你就一定会得到答案，不一定。好，道理的方面我们可以呢，在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他们的情绪的需要啊，有时候拍一下啦啊，像孩子们有时候啊，委屈的时候抱一下啦，那个都对他们都是一个情感的一种安慰跟情感的医治。你看，
是的，谢谢师母。我也听你们那个周爱的，我觉得那个对教育儿女的这方面，我特别的有感触，有得着。
哦，你是说OK， 长他人之气那个啥，是不是？
就包括你们一直的我都在听。
是的，
我都
我多少常常会讲到孩儿女去了，因为呢我就没有办法哈，就是每一次谈就会谈到亲子去了，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我在中国的，特别是中国哈，我的服侍的一个负担。是的。还有吗？还有没有要表达？我们很简单一个问题哈，最后好不好，为什么耶稣没有让这个人跟他去，要他回去传福音。我们当他要回去传福音哈，那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去？因为其他都是要带门徒啊。有没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耶稣觉得他待在本地，就他整个的改变是一个对福音一个更明显更有力的一个见证？
能说耶稣认可说这个是他已经可以去毕业了。
对，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把他拆派出去，以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做一个更强有力的见证，也同时也说明是不是神对这个地方神的怜悯，即使是那个地方的人让耶稣走，但是耶稣还是这么想起来，神还是很怜悯他们，即使他们不要主，让宁愿要那个猪。然后但是主还是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这样留了一个见证人在那边。
Yeah, 神的心其实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族群的啦，不是说啊犹太人先，但是神的心一直都是触及到全人类的，是呀。Yeah. 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一章往下看，你就看到说他叫他们，当他啊让那个雅鲁的那个女儿复活之后呢，他就跟他们说不要讲，不要作声，他们就不要去声张这个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啊？那为什么这个人呢，就叫他赶快回去，你就去团了啊？或许我们可以还是到最后那个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思考也可以啊。你想一想，大家也想一想，嗯哼，呀。还有没有人想要表达一点？那我们就连到最后再回来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呢，师母，
嗯哼，是。
我觉得呢，每个人每个人的恩赐，所以觉得耶稣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就
是出于
这样子吧，我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当然是，这个都是因为耶稣派他去，表示耶稣是绝对的，一定是绝对的对的了，对不对？哦，他是主嘛，那他派他去，等于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我们的任务，哈，哦
嗯。
那我说你去，就是去就对他最好，是的，是的，是的，啊，哦，这是一个非常直接很主观的一个，就只能说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想法，这个绝对是对的，啊，哦。耶稣认为这个时候他去那里最好，而且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传出去，他希望他的同乡他的亲人可以得到，那他当然也有一群人不会听的，一群人会信耶稣啊。那还有一个他们的背景啊，一个他们那个当时候的一个实际的背景啊。那我们就思考一下，为什么到最后他跟那个女孩复活的时候，他说叫你们不要讲，而且他只带了门徒几个门徒去，他叫他不要作声，哦，不要去声张扬哈，因为可能跟当那个时候有关系了，跟那个整个的情况有关系。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希望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所以他们或是赶快要把他，因为他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大的名气，有那么多人跟他，赶快让他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气候，让他成为一个领导人，然后就可以产生这个对罗马政府的一个可以说革命或抗辩，这样跟他们那个齁对立，能够把以色列国再的独立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等于说人会误解耶稣是这个王，可是耶稣他的目的不是这个，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人就会把他当，就像我法利赛人不把他当作要救以色列的王，他们把他当作他是一个异类啊，他是一个鬼王，所以他就把他当作眼中钉，所以有这些危机在那里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看法，但是很主观，像你们讲的，耶稣认为这样子对整个福音、对神的国、对这个给他的使命，这个都是最好的，所以主人给他说你去吧，他也就听了，你看他也去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往下面两个段啊的另外两种的那种医治再来谈哈。好，嗯哼，好的。